暂停一下。
这个换音乐吧，
这个不用换吧，这个不是比较简单一点。第262
就是不是发的全部上进去了哈，
就打开了是吧？
嗯，
我开始唱了。预备起，
呼吸你光作主，将你生父显见，求你永远把你建筑，让你爱你点点，复兴你工作主，我们眼睛等候，但愿正当我们夫妇，你就显现难受，复兴你求你感动教会，为这罪恶有忏痛悔，好让你先作为，不许你动作主，我们先进等候， 心意共作主，
是相主全能，但愿荣耀完全归你，祝福的归我们，不轻易共作主，我们前进等候，但愿等当我们不负，你就显现能守。
感谢你们何等的感恩，感谢主保守今天这次聚集，赐给小民今天这次聚集，就是保守今天这次聚集，保佑怀揣小民差遣你的宝贵的圣灵宝贵师，是感动你的宝贵的仆人詹姆斯的口，使小民与他同感于灵，容易为真理的圣灵的真理的喂养，可以在我主耶稣基督长成的身量当中更多的有份，就可以拥有去服侍神的这样的如此宝贵的福分，也求主祝福。如果还有在路上弟兄姊妹，也平安的回到小孩们的中间，感谢主垂听，也祈求主祝福小孩们，为小孩们预备下次的聚集都交在主的手中，也感谢主祝福为厨房那边不少劳苦的提前给您那边加添他的力量，并且接纳一切荣耀颂赞归主，归给三一真神直到永远。以上孩子们的祈求祷告交托感谢，是奉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
好，我们继续学习这个会员所说的，我们已经上一次把六把这个总体的前言看完了哈，就关于改革中广的天主教会员手册里面关于实现合乎圣经的信念，大家都是一些很好的书里前辈们的一些总结，所以我们就是把它们拿来使用，就是属灵的遗产，我们并不是自己的原创，但教会之约也是很完美的一个教会的一个文献里面的美好的一个。好，当然到了第三部分改革中广的天主教会，那就是里面有些我们自己总结能够拿出来的一些美好的一些信息，这个是我们能够看到关于天主教会的一些名称啊，这个由来啊，昨天晚不用看那边，就把这个打开，这一排打开就行了，就不用看那个后面那个就可以了，受气。好，所以呢，我们的名称由来，教会接纳原则，以及教会同工接纳原则，还有我们意向，我们上个礼拜都看完了，对不对？今天我们来看看什么？看看这边哈，建造教会。我喜欢给他什么题目呢？其实我把这个题目稍微给他完整一下，我们的叫如何建造一个合乎圣经规范的地方教会，可以这样说。但不过呢，这个教会呢，它不只是，当然我们有提到这个普世性教会肯定没问题，宇宙性教会，但其实我在这里面重点是讲什么呢？我们来看看哈，看看这个大纲。第一章是教会的什么意义，对不对？可能意义里面讲到什么，讲到一个整个的宇宙性教会也好，那也有一个地方教会的这个概念，然后教会的建立过程，然后这个非常伟大的一个上帝的计划。第三部分是教会的使命与特征，那这三个是关于什么宏观的。到了你看第四章开始就是地方教会的建立，地方教会的组织，然后讲到接纳的原则，恩赐的运用。第八章教会的聚会，第九章教会的礼仪，第十章教会的活动敬拜与祷告，第十一章教会的活动教育与传福音，第十二章教会的活动交通与服侍，最后十三章教会使命的完成。看到没有？所以这就是我们来看看，其实这个不只是具体一个，不是说天主教会才要用这个真理，因为我们知道这整个的这部分，这一共十三章啊，整个是关于什么？圣经里面所有的关于一个教会建立、地方教会的建立的规范，所以我们把它叫做如何建立一个合乎圣经规范的教会。所以我们这个题目就简单叫建造教会，对不对？现在就是严格来说，建造合乎圣经规范的教会，我们要从圣经来。所以如果我们看到你们觉得好，我们在学的当中，如果你认为任何地方有不合圣经的，你也可以提出来，我们因为毕竟是人写出来的东西，但是呢还是用圣经来考察这道是与不是合乎圣经的，我们就应该持守，不合圣经的我们还是要改。虽然我们已经是二零，今年是我们定的什么，这个大家就可以看看，大家可以看看你在最后一页哈，最后一页是什么？2020年1月的修订版，看到没有？最后那个结束部分，就最后一页，最后倒数，然后呢，就文字的结束的时候的那个页，你看到没有？底下有一个时间表，看到没有？改革中广的天主教会主力2020年1月什么修订，所以我们新的一个版本，所以以前都废掉了。好，来，我们来看看第一章，教会的意义，就是本章要谈论教会的意义。先谈到一些比较常见的错误看法，再看它正确的意义，然后查看新约中关于教会的各种称号。这个很多，来，请阿涛弟兄先读一下错误的看法里边的两种。
错误的看法。一，教会是建筑长久以来信徒习惯亲称是聚会为到教会去，或称聚会的地点为教会，甚至把新建聚会地点的行动称为建教会或盖教会，在聚会地点外挂起某某教会的招牌，以致使多人认为教会就是房子，是专给基督信徒用来聚会的地方。然而严格说来，这说法并不符合圣经。聚会的地点最多只能称为礼拜堂、聚会所或聚会处，表明此地是基督徒用来敬拜神的地方，而敬拜神的地方并不限于某一间房子或任何一间房子。我们无时无处不能敬拜神，哪里有敬拜神的人，哪里就有教会。教会绝不是房子，教会是一群志趣相投的人组成的团体。虽然信徒彼此的观念与心智相类似，但教会的意义远远超过一般社会上的团体组织。一般的团体是由人所发起，由人所经营，且多带有一个统一的宗区。教会则不同，它是神所发起所经营的，虽然有外在的组织，更重要的却是内在的生命。即使说到教会的组织，它也是由神在各地直接领导的，不必也不应成立统筹全世界教会的领导班子，所以说它不是社会上一般的团体组织。
好，感谢主啊。所以呢，那个字多，普通话是说中枢，
中枢，
对，中枢哈。所以呢，所以说错误是吧？教会不是建筑物，这个大家应该很容易明白吗？对不对？比如现在今天我们在陈县姊妹这个地方聚会，对不对？这个房子是不是教会啊？不是，是我们坐在这里的什么弟兄姐妹，对吧？所以呢，教会不是建筑物，教会也不是什么一群志趣相投的人组成的什么团体哈，它跟这个世界上这组织里的团队是不一样的哈。当然教会也需要有一个什么团体组织的形式是有的，对不对？虽然也有外在的组织，那更多是内在的什么
生命，
对不对？所以教会既不是房子建筑物，也不是一般性的社会什么团体组织，对不对？这个大家觉得有没有问题？有没有什么讨论的？有没有人分享的？有没有？虽然我们传有人会讲啊，比如我们在广东，哎，讲你好像在哪啊？我在教会呢，在教会，其实你是在教会那个房子那里，对不对啊？那个场所，对不对？所以说也没有说，严格来说也没有说你什么犯大错误，对吧？哎，现在你在哪啊？刘玉婷在哪？我在教会呢。是，你是指你在教会的那个所在的那个建筑物会堂。所以一般我们叫什么呢？一般叫什么？喂，蒲刘婷在哪？我在会堂呢。会堂还有点有道理，对吧？比较严格一点，对不对啊？我在会堂，哎，我在一个聚会的地方，你可以。但一般来说呢，但有时候弟兄们说我在教会，也不能说你错。但是就是常规说，但是从定义上来讲是不精确的，对不对？
对，
教会不是房子，也不是一个地方团体、地方组织，乃是一般有生命的人，所以大家能够明白。好，我们先能够明白这个概念。哎，所以就这样说，哎，三字教会，对不对啊？三字不是教会，三字爱国运动什么委员会，那不是教会，你不能说三字教会。这都是什么？说三字教堂还可以说，对不对？确实有三字的教堂，有三字礼拜堂，对不对？是不是？所以我们说，为什么我们前面说我们不称三字是什么
教
会？它是一个组织，一个宗教组织，它不配称为教会。人家本身也可以叫教会，对不对啊？人家叫三字爱国运动什么
委员会，
还有叫基督教协会，两会嘛。哪有叫基督？它不叫教会，你就根本就把它叫做什么？严格上来说，你不能把它叫做教会，真的教会。好，这个是大家有什么？教会不是建筑物，教会也不是什么一群志趣相投的人组成的团体，有没有问题？
没有。
好，没有问题，请刘毅来开始讲，读一下那个正的意义。
新耶稣的教会一词由希腊文
ecclesia，
ecclesia， 那 ecclesia 翻译过来的。在讨 在汉堡教会意义的时候，应该先研究这个希腊词汇的意义。希腊文字自然会有希腊的背景，而新约的作者又有浓厚的犹大背景，所以研究新约词汇时，必须考虑其希腊及希伯来两种背景。两个意思，在古典希腊文中是指由某人召集的大会，这大会有特定的目的，是为了制定内政或外交的决策。
使徒行传
19:32说，聚集的人纷纷乱乱，其中聚集的人就是这个字。第二点，Lebanese 的希伯来背景是更为重要的，它在七十一本旧约的希腊文一本中，多半用来翻译希伯来文的
快哈
快的字根的意思是召集，旧约中常翻为大会或会众，可以参考生命记。
不，这个就更多了，这就是文字。
它被用来指被神召聚在一起的人，我们可以用它作为教会最根本的定义。由这定义可以看见，教会并不是建筑物，而是一群人。这群人聚在一起，不是基于本身的兴趣和利益，而是神主动召集的。神向万人发出呼召，有些人就应召而来，而这些被召来的人是集合，就是教会。这些人包括了新旧约时代中所有神的本性，他们响应神的呼召，要做属神的人，要遵守神的吩咐，完成神创造人所原定的计划。近年来有人因为感觉世人的教会名存实亡，就改用其他的名称，劝人不要去教会，认为教会是偏离神心意的团体，这样做并不正确，是把教会的定义更改。不错，确实有名存实亡的聚会体，其中没有让主居首位，圣灵的工作也不明显，但这并不是教会不好，而是该聚会点中有许多人并不是真正属于基督，至少不是听命于基督，而教会本身还是好的。
好，他这里定义什么概念？大家认为，他说，反正他这里就讲到什么，就从希腊文哈，他是说某人召集的什么大会是吧？这是一种希腊文。那在希伯来文背景呢，就是什么？就是被什么？被神召集的什么？
一起
的人。这个被神召集一起的人。所以呢，他说，当然他说这个召集是神主动召集的，那没有，他说这里说他说到召集没有拣选的意思。虽然从那个角度讲，我们是被神什么？是神所什么？拣选的，对不对？那当然在这里召集本身没意思，但是传过来的应该是被神拣选的，但是又被神召集，这种是神召集已经有神的什么生命的人，对不对？有你开始有主动的什么回应了，对吧？就神召集你了，你已经什么，你也有回应。这个时候我这个概念呢，所以呢他们响应神的呼召，要做属神的人， 要遵循神的吩咐，完神创造人所决定的计划。那我们知道这个应该什么，这个有点含糊啊，这里没有，我们说没有严格的，没有说啊谁预定拣选的人，那什么就不可抗拒的恩典就来了，这里没有那么讲的那么精确，对不对？反正他从这个词本身来讲呢，就这帮人是被神召集过来的，也就是说其实这个已经还是什么，按照我们现在说是预定拣选已经产生了一个基础上，然后你被召集的时候呢，就是你也要什么心甘什么乐意的被神召集，对不对？所以这个已经在你已经是一个被神重生得救的，或者一个信靠基督的人啊，所以呢就响应神的呼召，要做属神的人，所以要遵循神的吩咐，看到没有？已经是要遵循神的吩咐了嘛？这就是信心产生的什么行动？明白，要明白这些概念哈，就不能在这里有点误，容易给人钻空子哈。说是不是我们否定这个预定论呢？否定这个拣选呢？不是的，是说在这个词本身是在你已经被主的宝血所什么埋伏回来的一群人的聚集，对不对？所以被神呼召的。好，我们大概来看一看这个教会的根，他就讲到教会的根本的定义哈。那我们来看下面就能够明白了。来，请翟姊妹给读一下这个新约中的埃克莱西亚的用法。
新约中的埃克莱美一词是用法共有三种，有的超越时间空间，有的直线在某个地区，分数如下：一、宇宙性的教会。马太福音。
不用不用读括号里的经文出处。
这包括了古今中外所有神的百姓，不分国籍、种族、性别、年龄、地位，他只有一个，没有第二个。任何信奉真神的人，都在他里面。第二，地方性的教会，指某一地区所有的基督徒。这个用法同样也包括了当地的所有信主的人，不分种族、阶层、年龄、性别等，且不因属灵的观念、属灵状况而不同，或参与教会活动而有所区别。由于行政区域不止一个，所以圣经中有时用多数。三，在某处一起聚会的基督徒，保罗称呼在百兹拉和亚兹拉家中聚会的信徒为在他们家中的教会。我们不能确定当时在罗马是不是只有一个聚会点，也就不确定他们是否能代表罗马所有的信徒。但此处若译成聚会，或者更为恰当，原文字在翻译时可根据上下文译作不同的字，应当的意义与新约其他译为教会之处的意义有较大的出入。由此可见，教会只有一个，但因则行政区的不同，可以按区域做不同的称呼，称呼不同并不表示二者不是合一的。就像东海与黄海各自海中的不同区域，却不能说它们是两个本质不同或可分割的海，教会是不能分割的。
好，所以他就讲了什么，大家能够明白哈，就是一个单宇宙性的教会，对吧？就是不分时间、地点、空间，是吧？这个种族啊、年龄啊，这些不分，这个就是叫宇宙性的教会啊。这是一个好。那第二个是地方性的教会，就是一个地方。当然，古代的，比方说，一般一个城市只有一个教会，对吧？这个哥林多教会啊，以弗所教会啊，对不对？那时候因为一个地方就一个教会，但现在不可能啊，那就不同了哈。一个因为地区域扩大，第二个当然圣经理解的不一样，对不对？宗派背景不一样，所以导致什么？一个地方可能有不少，就像我们南普岛啊，一个南普岛挂上号头有十几个教会，还有一些小你还不知道的，甚至可能不同的教会。所以这个怎么办呢？那有时候就不得不在你的地方前面再加上什么 一个特别的惯有的一个名词，对吧？不知道一般，对，就说我到阳间哈，我是广州教会，谁代表广州教会去了？那你麻烦了，对不对啊？别的教会说，谁代表广州教会去到阳间呢？我们是广州天赐什么？至少我们错也被人批评的，点名道姓的批评，对吧？那我们就说，我们不能代表什么？比如江宁没到那里，我是佛山教会，哇，那么厉害啊！你代表佛山地区教会吗？那你不敢，对不对啊？也不能怪你说，我只能说佛山呢，当时是天赐教会的分坛，对不对？弟兄，那也可以，没问题，对吧？你说广州天赐教会的，或者我是广州天赐教会佛山分坛的弟兄，这样你还可以，对吧？如果你阳间上权下权教会的弟兄，对不对？这样呢，你就不会代表了，你到哪里代表人家整个地方教会，可能你就不行了。就是这个，只是这个意思。本身呢，你说加上中间有个词啊，真的不是最重要的。但是按照这个每个情况是没有问题的，都从圣经来的，感谢主。好，当然他讲到第三个比较细致的哈，这个在雅加和北居拉加的教会什么安，对吧？他家里的教会呢，到底算不算一个教会呢？那可能也许在他家，就是或许是一个聚会地，这个没有关系，但那个一般不常用。比如说，哎，现在我们在这里，对不对？能不能说甘弟兄，现在我们在这是一个什么？是佛山南海教会，是不是？不是，是佛山南海天赐教会。也不是，是广州天赐教会南海分坛，也现在不能这样说，对吧？因为我们那还没有嘛。但是我们现在有弟兄们在一起什么？暂时的，我们在查经聚会，对吧？所以小组查经聚会，是不是啊？所以就可以这样说，对吧？比如说我们在东山口，今天晚上也不能说东山口广州天赐教会东山口分坛也没有，也不是东山口教会也没有，对不对？只能说是我们一个小教会一个小组的查经点，一个聚会点，对不对？这也可以这样说。好，大家这里有什么讨论没有？就是关于宇宙性教会和地方性教会和某一处聚集聚会的教会聚会的基督徒有没有什么讨论的没有？好，没有，那我们就往前走。来，请江弟兄，就下面的。
新约中教会的称号，教会是一群属神的人，圣经用了许多的称号来描述这群人与神与彼此的关系以及他们的特点及使命，借以将教会的特性表达的完全。现举出较明显的几点风俗如下：第一，教会是神的国。彼得前书二章九节说：“唯有你们是圣洁的国度。”哥罗西书一章十三节也说：“他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这些都是指着教会说的。教会是神的国，这是说明神在其中掌权。我们是在神的权柄之下，而不是在罪的权柄之下。既然如此，我们应当听神的话，拒绝魔鬼的引诱。教会既然是神的国，为什么我们还要常常求主的国早日来临呢？为什么教会中还有那么多不完美的事呢？因为教会只是神的国的准备时期，神的国还没有完全实现，就像一栋正在建筑的大厦，它还没有建好时显得杂乱无章，又像刚入伍的新兵在操练时手足无措，这都是暂时的情形，等到准备完成就显出他的雄姿。主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所以神也不是用世界的方法去建国。世人建国的方法是采用政治或军事的手段，我们却是靠着圣灵的大能，用福音叫人从心里顺服神的旨意。
好，这第一个叫神的国，这里面大家有什么看法？如果你觉得有些地方你觉得跟我们的表述啊，或者是有点不太，你也可以提出来，没事的哈，我们可以做一些记录，将来再有一点修订版的都没有问题的。因为要不停的归正嘛，我们不敢说这个东西都是它不能代替圣经嘛，对吧？但是大家你觉得有些地方有没有什么值得讨论的，或者有什么可以理解的？这个可能是说，他说这个什么神的国，他说。教会既然神的国，为什么我们还要常常求主的国早日来临呢？为什么教会中 还有那么多不完美的事呢？因为教会是神国的准备时期，神的国还没有完全实现，就像一栋正在建筑的大厦还没建好时显得杂乱无章，因为刚入伍的新兵在操练手足无措，这都是暂时的情形。所以就是什么，也就是我们就这个啊，本于性什么以至于性，对不对？肯定在不同时期每个教会包括有什么，所以我们说希望不同的教会它有不同的建立的这个根基，对不对？但有的教会就要办理什么整齐，对不对？这有的教会还没有什么，像阿涛以前那个上权下权，还没有牧师，没有被安联的牧师长老，也没有执事，对不对？但它还是一个教会，这不就是不够完备的教会，不够归正的教会，对不对？那就是不断归正的过程，但是也不能说它不是教会，对吧？就是因为每个教会是不一样的，但至少它还是教会。我们要明白这个概念哈，就是这个是一个教会的这样的一个，它是一个我们还是愿你的国什么
降临，
就是其实神的国降临了，但还不够，继续要扩展神的国，先就神的国和神的什么义嘛，对不对？就这个我们有一个基本的概念。大家有没有问题？这第一个叫神的国有没有什么补充的，或者有什么回应的呢？啊，没有的话请江弟兄你再读一个。
教会是神的家，提摩太前书3:15说道，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以波斗书2:19也说，你们是神家里的人了。由此可见，教会是神的家，神是全有全分的，并不缺乏什么，但神基于他的属性，他需要有能接受他爱，表明并彰显他爱的对象，他的心才会得着满足。为此他创造了人类，又赐福拯救人类。等到教会开始了，他才算在地上有了家，有了可以亲近的人。神需要家，我们也需要家。本来我们生活在罪的辖制下，像是漂流在外的浪子，还给人做奴隶。神用重价赎了我们，赐给我们权柄做神的儿女。从此神成了我们的父亲，有权利与义务要养育教导我们。在他的教养下，我们不必为任何事忧虑害怕，他会负我们一生的责任。马太福音6。但同时我们也要听他的话，否则他会管教我们。神以永远的爱爱我们，我们必不至缺乏。这爱又不是溺爱，所以幸福的人不会万事如意。但神因着爱而加给我们的环境，一定是对我们有益处的，要叫我们更圣洁，更刚强，更像神。等我们在神的家中长大成，长成之后，神就要把他的产业交给我们。家不但说明了我们跟神的关系，也说明信的人彼此之间是弟兄姐妹的关系，信徒都是一家人，患难与共，休戚相关，应当彼此相爱相助。
叫神的家，但这里呢有人呢他说神需要家，我们也需要家。这里呢有人说，哎，什么？其实我们呢也思考一下，这个也问题不大。这个就神把自己谦卑下来哈，就说，哎，就说你看什么？将来神是把我们看他的眼中的什么同人嘛。所以其实耶稣也看把信主的人，他看的什么？真的是宝贵是吧？很宝贝的嘛是吧？所以神呢把自己卑微自己，说我需要家。就像保罗说，你们谁软弱我不软弱呢，对不对？你们谁借到我不交警呢，是不是？所以我们后来感觉就是神自己用一个我们能够明白的简单的语言。其实我们这个为什么当时是会员手册呢？我们为什么照搬一个信条呢？本身那信条没有一个我们认为不一定都是完全正确的哈，有些点有点不一样。那我们为什么不把就把信条搬过来，把它不正确的稍微改一下就行了？为什么我们没有这样做呢？其实我们也很容易知道吗？就把一个信条把信名信条啊，或者把一里八点的我们再改一点点。但是我们又觉得什么呢？那信条呢就是反正有点呢就教义性太强了，知道吧？就是有点对，有些没文化的地方里面学习有点什么难，对不对？所以我们就沿用了这种的，就是什么就比较通俗什么
易懂。
我们就希望帮助一些老年人啊，其实对杨江将来很实用的，知道吧？就是说 那些老年人啊，文化没有这么高的，他特别普通话也不怎么好的，
嗯，
就是我们用的这个就是比较通俗易懂一点的，来成为我们的纲领，其实我认为是好事情。用小孩子的语言也好，用没文化的，用老年人也能够明白这个意思。所以呢，我们考虑这个神需要加，我们也需要加，这个什么表述是没有问题的。当然有的人会有点嫌疑，有些太严格的改革，说哇，你们这个怎么能够好像把神好像降卑了，降低了，不是这个意思哈。神本来他就神，没有任何人他也是神，对不对？
嗯。
但因为他欠了，我们他可能是讲教会的真理的时候，表达神看教会，耶稣为教会付出了什么？宝血的代价，对不对啊？怎么可能他不看重呢？这个是一个谦卑的说法。好，这个教会神的家，大家有什么感动或者什么分享的有没有？或者你觉得有什么不妥的，也可以提出来，没事啊。有没有？教会神的家，大家有什么讨论的没有？啊，你说，杨婷。
我分享一点。
嗯。
我觉得这个教会啊，是神的家啊。
嗯。
这个我们现在说的这个委身教会啊，
嗯，
其实有些弟兄姐妹呢，他依附到这个教会，依附到那个教会，他不委身这个教会，
嗯，
就等于没有，其实也就等于你说他信主吧，也信，但是呢，他好像没有委身教会之后呢，他其实就没有那种特别的家的感觉。
对。
因为他没有家长的管教，也没有特别的规矩，
对，
就是你可以管他，也可以不管他，或者他超于各个教会之间，所以我觉得也是教会这方面，在这个家的概念上非常重要。
对，所以我们说，就像你孩子说，有妈的孩子先块宝，对不对？没妈的孩子什么？先根草，对不对？其实你家，你孩子中要有个家，对不对？那你教会要不要有个现在？你要不要委身一个具体地方教会呢？还是尽可能要的，对不对？所以季弟兄以前在广州是我们教会的，对不对？现在他现在深圳，他还是挂在我们什么教会的什么非常驻什么
非常驻会员，
非常驻会员。但是他只要回到广州都什么？他只要回到广州还要来什么聚会，对不对？他去到哪里，再回到广州，他总是要什么？回到教会来聚会，就叫
娘
家的。对，对的。对，他非常驻成员，所以他是在教会的会员手中，他名单里面是非常驻成员。随团的参与，所以呢，当然有时候我们也会联系啊。他说以后跟那些弟兄打打电话，就至少呢，他是有联系。如果完全没有联系，可能我们也就觉得他应该转会了。当然，他如果当地有一个教会委身也，我们绝对是支持的。啊，这个委身的教会委身也没有问题。所以呢，就是这么呢，就教会神的家，这个也是很重要的哈。来，请徒弟兄来读一下第三个。
三，教会是圣灵的殿，神的居所。教会不但是神的家庭，也是神的居所。林前三堂学姐说。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就是说，信徒个人是神的居所。比如说，二章二十一节说，各房靠他联络得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这是说，教会全体是主的居所。它一方面说明我们地位的圣洁，一方面也说明信徒彼此间搭配的关系。哥林多前书在讲论我们是神的殿时，特别强调圣洁的这一方面。一个人，一个大人物。住的地方不应该让任何人都可以出入，进去的人也应该穿戴整齐，以维护这地方的庄严。神居住的地方更是如此，必须与其他地方有所分别，而分别就是圣的基本内涵。要圣就必须分别，教会是神的殿，它是圣洁的，必须保持它属天的品质，不能与世人一起同流合污。另外，从居所的结构上，我们也可以看见教会中互相搭配的关系，一栋房屋的各个房间之间必须联络得合适，不能凹凹凸凸，不能歪歪斜斜，也不应该突出任何单一的部分，而应该显出整体的美。教会也是一样，弟兄姊妹要互相配合，不能固执己见，不能突出个人或特定的团体，而是大家一同搭配配搭，使主在教会中独受尊崇。神虽然无所不在，但只有在教会中人才能经历神，所以说他住在教会中。现在教会是神的殿，神在其中向万民做见证，等到神的计划完成，宇宙在基督里同归于一，神的帐幕就要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使神的心完全安心。
好，这里是讲到教会是神的殿哈，
嗯，
所以这个也很重要。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身体是圣灵的什么殿，对吧？ 所以这个就是教会为什么叫，所以殿要互相什么配搭嘛，对不对？所以这个当然我们知道神有两种存在，大家应该知道哈，神一种是有个人性的存在，对不对？你信主就是神与你什么同在嘛，还神还有个什么存在啊，叫教会性的存在，大家知道为什么呢？不然的话你看五旬节圣灵降临之前，对不对？圣灵有没有跟信徒同在啊？你看耶稣基督被升天之前，他不是跟门徒吹口气吗？说你们要受什么圣灵嘛？旧约时代大卫有没有圣灵同在啊？也有啊。亚伯拉罕有没有圣灵同在啊？也有啊。但是叫个人性存在，对不对？那五旬节是一个什么存在呢？是圣灵浇灌上什么？是教会性的存在。这个两个要分开来，很多人把这两个混在一起，知道吗？为什么？就是说有两个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我就带什么他们什么？那请问你一个人受圣灵有没有在你心里啊？那什么意思啊？所以我们知道就圣灵的存在有两种存在，是跟你个人的存在。圣灵现在在哪里啊？在你的什么
心里？
圣灵还在哪里啊？在我们这个聚会的什么禅坐，对不对？所以呢你这个层次没有，那就很乱，知道吗？说灵恩派的人老是追求什么，就是说圣灵我们欢迎你降临，早就降临了，怎么还要重新降临呢？现在我早就降临了，我跟你每个人什么同在，也跟教会什么，你还求圣灵降临，什么意思啊？圣灵还没降临吗？当然他明白了，就是我们说主的降临是一个是与你个人已经同在了，圣灵从圣灵就跟你同在了，永远与你内住在你里面了，对不对？第二什么就是神也什么五旬节就圣灵浇灌了，不但浇灌了犹太的教会，也浇灌什么外邦人的什么教会，懂了吗？所以大家明白，所以这个圣灵的同在有既有个人的同在，你身体圣灵的什么变，说教会也是神的什么
殿，
是个人的同在跟什么教会性的同在，这两个是，比如说老底家教会，也就是说看到我站在门外什么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的我就要开门，你开门我就与你他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对不对？这个是个人性的同在还是教会性的同在？教会性的同在，知道吗？你不能打到以前我把这个用来传福音，对不对啊？这个对不对啊？就不对了，变成什么？耶稣敲你的门，你愿意我就救你，你不愿意我就不救你，这是阿米念主义，对不对啊？变成是你决定了要不要耶稣进来，是的吗？不可能的，神的恩典是不可抗拒的，对不对？所以以前我们用那个什么，看到我站在门外叩门，基督徒你没信主就叩你门，你愿意开门我就进来，你不愿意开门我就不进来，变成决定得不得就是什么？你来决定的，可能吗？所以那个经文不能用在个人福音上，知道吧？所以我们后来把它改了嘛，对不对？新生命它是那个有这个观点嘛，对不对？说那个是什么？是老底家教会，说因为老底家教会不能什么，不是他失去了什么神的教会性的什么同在，所以你们悔改了，我就再回到你们什么中间，就是老底家教会因为他不能不是就失去了教会性的什么同在的肯定是有的，懂了吧？但信徒个体还是得救的，对不对？所以你还他称他为教会，对不对？虽然不好的教会哈，但仍是教会。只不过呢，你不要把教会赶什么赶关在教会的什么门外，那个是什么？是神给教会有什么要让你悔改，让你心甘什么情愿的再把基督请回来，对吧？所以那个不是个人的同在哈，是教会性的同在，懂了吗？或者把这新闻就容易搞，人家说，哎，你看老格林多前书，我们老被格林以弗所书什么，启示录三章二十节，对不对？看到我站在门外叩门那个经文来，我们以前都是很多年我教的用这个来背诵旧恩性的经文，其实不准确的哈，有漏洞的，有漏洞的哈，所以大家明白这些基本的概念。好，来我们看看，请徒弟们继续读第四个。
教会是神的丰满，比如说一章二三节说教会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充满万有者虽然是指神，所充满的可以译为丰满，也就是说教会是神的丰满。什么是丰满呢？丰满是丰盛的彰显物，是能具体表现丰盛的事物。例如一个人很强壮，强壮算是一种丰满，但强壮是看不见的，所能看见的是他的肌肉，于是肌肉是强壮的彰显物，也就是那个人的丰满。又如一只鸟很美丽，美丽是一种丰满，但美丽是看不见的。
分身了。
所能看见的是它的羽毛，于是羽毛是美丽的彰显物，是鸟的丰满，神是丰盛的，它是充满万有者。但从那里可以，从哪里可以具体看见神的丰满呢？不是从教会之中。所以说教会是神的丰满。主耶稣说，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从教会历史之中证明了这一点。不再是所行的每个神迹在教会中都发生过。不但如此，教会在复兴的时候为社会所带来的益处是任何其他团体远远不及的。它往往成为一个国家或民族安定的力量。它的祷告为社会免去了极多灾难，带来极大祝福。神的丰盛不断显在教会之中。主曾把捆绑和释放的权柄给了教会，使教会可以捆绑撒旦的权势，释放那些被撒旦捆绑的人。教会应该明白这个权柄，使用这个权柄，把神的全能彰显出来。物质上不一定丰富，环境上不一定顺利，但属灵的能力不能缺少，刚强得胜的见证不能缺少，因为教会是神的丰满。
好，这个大家有什么分享的没有啊？教会是神的丰满，我们系统救赎功能很厉害哈、啊，因为你正在搞这个。这个录音剪辑哈，徒弟兄那个分胜分满，一都说要纠错一下哈。
我是
错了，
记得
错
先
发言，
没关系。
第三遍，
没关系，哎不，这个时候确定嘛，就最好不要中间去纠，让他做完再说算了，因为这个差别不大就算了，不一定要马上就一点个词字错就让他过一下。对，如果是当然自认错了，你告诉他也可以，对吧？免得下次又做错了就把这个字给认出来。但如果是这样读的话没关系。好，我们看说教会是神的丰满，对不对啊？这个大家有什么分享的没有啊？教会神的丰满这方面有没有什么分享的？它是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教会，真的充满万有者所充满。
说到了上次有一个弟兄去纽约，那个弟兄就是他说人不需要教会，个人跟神有关系就好。其实这是不是的，就像这里
没关系，我最近会开始准备引导他了，他接给我糖就说明他开始思考这个问题嘛。那我就打算，我因为这几天我忙没有回他嘛，后来又跟我发个那个光就，我打算这几天我准备跟他讲完几个要点的话，我就准备把这回应者发给他看，让他跟我一起看，因为我不能够每次给你回了那么多文字啊，太多了哈，我就让他先看我们教的会员什么，心理批评补正，没问题，他说呢，就是慢慢学习，没关系，他来探讨要总要积极的态度，就谁都有无知的时候，谁都有他的盲点，盲点不是我们抓住他盲点去打击他。还是要什么继续的引导他什么往正确的方向去走，懂了吗？叫造就人，知道吧？要帮助人归正。我们那时候真的也不完全，你要明白，我们还有很多问题，我们还有很多无知的地方，没关系，他愿意探讨的就要欣赏他。到时候等会我给你发他，我把他发的第一段我发第二段回应他的，你好好看看啊，老谢研究一下，看看我是怎么回应他的。我再他又发的第三段我还没回应他，我准备在这两天我有空再回应他。
你那天读一下，
我读给你的，对吧？你有听到了，所以我觉得还是鼓励嘛，肯定多一点，先找到我们共同点，懂了吗？找到我们的共同地方，然后呢纠错，不要每次呢你这家呢就是没有找到共同点，接着纠错，别人又不服你的，知道吗？本来关系就给你破坏掉，知道吗？先找到认同共同点，懂了吗？比如跟阿超弟兄有肯定有个不好，先要哎阿超你这个观点呢，虽然我知道肯定你有跟我有不同，先肯定我们先尽力找到共同点。然后再来提出一点呢，我们来讨论我们的不同点。这样的话，大家也就是一个良性的沟通，知道吧？为什么呢？我们啊，他跟我讲八个观点里面有六个对的，我也不填那个六对，专门找了两个错的，就容易破坏什么关系嘛，对不对？所以先找到共同点，杨兄对不对？要表示肯定，然后我们再来什么，再探讨那个。虽然我们是为了那个哪壶不开提哪壶那个要点来的，但是要肯定，这样关系就好了，对吧？所以季凌跟我讲了五个点里面三个点对了，我不管他，我专门找季凌错的那个点，很容易就对立了嘛。虽然哎，季凌你那个观点其实那点我同意，这点也很好，那点也是谢谢你勉励我和提醒我的，很感谢你。但是我们还得要谈那个不同的点，那没关系，肯定要谈那个不同点，懂了吗？但我们首先有个什么，有个认同，是个彼此接纳的关系，懂了吗？不是专门纠错的，你是谁啊来纠我的错？本来你觉得不一定是对，你是对的，你可能是对的，但是已经不接受你的纠错了，知道吗？因为情绪已经变成什么？对立了，你是谁啊？你叫什么？
我听说这整个读的过程中，所有的读的都很好，但就是只有两个字认同吧，认同所有的，但那有百分之一、百分之二，那可以就可以百分之百。
啊，
是这个意思吗？
至少你
不能放了再发，不能
对，但是他就是没有必要马上就丢，你可以再想想你两次把那个等等，把它都分上都分满了，对不对？就好就 OK 了，中间就不要停了，不要打搅了，就打搅，让说下去吧，就这样的感觉。因为有可能你遇到一些新的团体哈，有些人们真的文化不高哈，他真的把字读错了，你就不要马上纠正，他是有点容易受打击啊。因为他有的是你要了解，他有的是文化。
其实我觉得弟兄们就是应该当，其实就是说他俩字错，因为他的人是没有意见。真心是没有意见，因为觉得很好。
看来你跟系统面
有。但是有的地方如果软弱的时候，你要说他一点哪里，他马上就觉得好像是人身攻击。
好，找这个这是话题外话哈，题外话就是基督的分满，当然分满的人不怕，我们谢哎，你鼓励啊，那个徒弟说基督啊，我们徒弟也是比较分满，
还没到分满
，分散一点，
还按两个字吧，
好，分散一点哈，好，这是关于这个教会是神的什么分满哈，这个非常好，非常好，就是虽然教会有缺陷，但是因为你看的是教会里的人，还是教会里的那位什么基督。哎，怎么样？是教会里的那位基督，不是教会那个牧师，那个牧师分不分满呢？那也不分满哈，对吧？我很瘦啊，我首先说，我从来没超过120的哈，最近往118斤突破了哈，那我不分满哈，当然开玩笑而已是吧？不能把这个词乱用哈，不要乱用啊。好，但是感谢主呢，就是看主的分满，主是教会的什么？那个头，我们说只见耶稣，不见。牧师，懂了吗？不见一人，只见耶稣，这个很重要。好，我们来看看，这是好，那请开始了。王弟兄来读一下第五点。
启示录都说教会是基督的，
请你读第五点的题目。
教会是基督的心腹，都说教会是基督的心腹，这说明了基督对教会的爱。教会对基督的顺服，乃两者的联合。以弗所书提到基督受爱教会，他为教会舍己，他洁净教会，又保养顾惜他。圣经对于婚姻是非常看重的，旧约的雅各与何西阿书尤其把爱情描绘得极为深入。到了现在，我们可以确定神漠视这些经文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要表达基督对教会的爱，并呼召教会回应这样的爱。教会经历这舍命的爱，应该要绝对地顺服基督，只对基督忠诚，不偏离基督去追求其他一切人事物。我采访你们，
也这个没有国号的经文要读，没有国号的经文要读。
零后11章。2-3节说的，我曾把你们许配一个丈夫，要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我只怕你们的心或偏于邪，失去那向基督所纯洁、所纯一清洁的心。这段话语重心长。是的，教会应该单纯爱的。不能与世界联合，不能在世人所许可的范围内才顺服主，要绝对遵行主的旨意。教会是基督的心腹，但是基督迎娶的时候还没有到，那是因为心腹还没有整治装饰整齐，教会之中得胜的人还不够。等到教会预备好了，基督就要来迎娶，使教会与基督在宇宙中一同享受最高的荣耀。
好，这个很宝贵。好，我其实这就是我怎么要跟那个弟兄分享什么呢？就是以基督为中心是没有问题的，以官僚制的家为前提也是没有问题的，但以建造教会为目标的也是没有问题的。他就缺了这个，说以基督为中心，肯定你每个弟兄姐妹教会都以基督为中心，对不对？当然第二，你以管理好自己的家为前提，也不能管理好家，也能管理成的什么？但是你不能失去建造教会为目标的人生目标。为什么？因为将来基督来只承认什么？教会的不？基督来是新郎娶什么？新妇的不？基督不承认房子的不？ 基督不承认组织的吧，基督甚至基督都不承认一个 基督教事工都不承认的吧，他不是 不承认，他说是在教会权柄之下的事工是被承认的，基督来只是新兰取什么心腹，基督来是只承认教会，懂了吗？所以为什么我们的教会学校也是在教会的权柄什么之下，你不能跟教会平起平坐，懂了吗？懂了吗？所以教会是什么？是新兰取心腹，是心腹，所以是基督宝血买回来的，是基督要把它圣洁宝血洁净。虽然教会有问题，基督徒还会犯罪，但是基督的救恩是完全的，对吧？已经注定要把教会什么完全。为什么？彼得后书怎么说？基督还没有再来，不是不来，是乃是不是单言哦，也不是单言，乃是什么？宽容你们。不但基督会再来，而且基督还没有来，不是单言你，而乃是宽容等候。他不愿意你们一言成的，乃愿意你们人人什么？这是指基督徒哈，是基督徒，是让基督徒有不断有悔改的机会，让还有什么？还包括什么？神预定拣选的还没信主的人回到神的什么教会，就是这个人人悔改里面有两个概念，一个是已经信主的要认罪悔改，对不对？它还包括什么呢？是在神预定拣选的里面还没有现在还没信主的，
不是
不是全地球人，那人人肯定不止每个人，前面是讲不信主的人他们是灭亡，那是指所有的不信主的人，那人人悔改的人是什么？是你们，然后你们人人悔改嘛？你们是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先信主再来，那你们对对，他是教会的，他因为那个彼得后书三章那个一到五节是指不信主的人，不信主再来，他们入成人，他们被定罪是应该的。但是第八第一节说，你们以为主来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那是什么？宽容你们，他不愿你们一人成人，乃愿你们人人悔改，是指教会。懂了吗？一定要搞清楚概念哈！很多人把这个经文不读为善想文。
要跟有的人讨论的时候，肯定会争论嘛。
对呀、啊，不，你要看圣经嘛。所以我都帮他要看圣经本身，注意善想文，一定要善想文。你不能把这个词单独拿出来讲呢，就要命了，知道吧？就要命了，知道吧？要神爱世人，说神爱世上每一个人吗？他说，甚至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正什么？所以那个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是神独生子赐给他们的世人。还不清楚下面叫一些什么信他的世人不知灭亡反得什么永生，耶稣没有让所有的世人都不知灭亡反得永生哦，懂了吗？所以那个世人有时候嘛，比如说你是中国人对不对，但你们中国人就是你啊，那你就完蛋了对不对啊？中国你是中国人没错，但你基督性不能代表什么，你就代表中国人吗？你找死啊，对不对？当然你是中国驻美国的大使馆的大使，可能是代表中国，但你也不能让他说现在也不行，你代表中共不代表中国人，明白？还有一些概念对不对？你不能把中国十四节绑在一起对不对？所以这个概念嘛，所以如果你是民选的总统承认你代表中国人，但你不是民选的时候你不代表中国人，代表中国共产党，懂明白这个概念吗？明白这个概念吗？
民选的比如只有30%代表的，他也是代表美国。
对，但是呢，不，他的概念是你要民选普选的，但是你不参加，你放弃也算，要看你什么，你放弃是你的事情啊，懂了吗？所以教会里面，我每次选的长老执事啊，不可能每个人都来，对不对啊？但是我们说为什么要三分之二通过你就当选了？就大家就是代表大家全选了，你不来是因为你放弃权利啊，这个不能说不代表不是你的意思，你也要说服下来。哎，你是这个会员，所以你没有来是因为你没来。你放弃这个权利，但是呢，一旦大家三分之二选过了，就代表了全体。你明白这个概念吗？这个有点不一样，这个有点不一样。所以我们要明白什么呢？教会的基督心腹这个很重要哈。我们说这个，我常常强调们，这就是我们，这就刚刚谢弟兄所提到那个，我要帮助一个弟兄要明白什么呢？就是不能够轻看教会。基督为中心是没有问题的，教会不是你的中心。好，管理好你的家庭是一个前提，你不能管理好的家，焉能管理成的什么？所以你的优先次序肯定是神、家庭、教会，没错，对不对？但是你不能说忽略教会，你的家庭很恩爱，目标是什么？你就过好小日子而已嘛，懂了吗？你跟你的妻子很恩爱，你的孩子很乖，一定要投入到什么？ 教会嘛，懂了吗？你的家庭要在教会里面成为一个基督化的家庭，来服侍教会的嘛，然后去建造教会嘛，去传福音，拯救灵魂，然后扩大神的教会，建立神的教会，这是你的本分呢。不，我们就不认识他小家子气了。你的家庭再幸福再美满，是为了神的国嘛，对不对？否则你的夫妻恩爱，我们恩爱吧，我们永远恩爱，恩爱那个撒狗粮去，整天就恩爱，你没有参与教会的服侍的话，就失去你家庭更大的见证了嘛，对不对？所以你的家庭好是你服侍教会的前提，你不你的家都搞不好，你就很难服侍教会，没错，你没有见证。但是呢你什么，你忍人要什么？哎，对不起，我接个这个国际长途号，一个美国的电话。喂，你好。喂，哦，这个不是，我看一个美国，我以为美国一个像，这不是一个法轮功的那个美国的电话，我一听就是那种，就要把它关掉了。我以为是有急事找我的一个国际长途，我本来准备就问他打回去，但一看一个美国长途，我打不回去了，我接了一下。好，教会是基督心腹，这个大家容易明白哈。哎，注意哈，这个我真的很喜欢这个词哈，为什么？因为基督爱，就是丈夫爱妻子前，基督爱什么？
教
会。基督是新郎，教会是什么？心腹。我们为什么丈夫不可以抛弃妻子呢？如果基督可以抛弃教会，丈夫可以抛弃妻子，你知道吧？不能，这个会动摇救恩论的，知道吗？我很看重这个，长老会就很奇怪。但他一方面坚持救恩论是绝对不会改变的，对不对？但他又坚持可以离婚，长老会就把他割掉，你知道吗？长老会说，救恩是永不失去的，基督爱你是爱到底的，但是呢，就我配偶犯了奸淫，你就可以离婚，他这个有分裂的，你看到没有啊？你前基督爱教会是不可以，因为教会不完美就抛弃教会，对不对？难道因为你的妻子或者丈夫不完美你就抛弃你的配偶吗？也不可以的，也不可以。但是他非要跟你离婚，你没办法，但你不应该主动，你知道吧？这个我们是因为现今很难的把基督跟教会就像丈夫变什么妻子关系，这个不能开玩笑的，知道吧？所以为什么我们鼓励弟兄姐妹一定要认真？他就知道神对家庭看得很认真，对不对？所以你失败就失败也不怕，对不对？那你不能因为这个混乱神的什么道，而且这个会混乱救恩论，你知道吗？这个非常，我为什么那么紧张？我那么宁愿强调，我宁愿一些人离开教会，懂了吗？你们理解不了，我告诉你啊，有的人理解的，知道吗？为什么我们退休会有江弟兄妻子在桌上见证？我不是故意的，我很少哭的，为什么控制在那个，我就控制不了的呢？天灵跟我很多年就知道我这个人是什么，有泪已经流差不多，因为我经过缺巢了，我什么事情都经历过了，所以我一般不轻易流泪的，我的眼泪流是往心里，主归是拒绝我说我是眼泪往心里流的，我那时候我很爱我的妻子，没跟他讲，我跟他表白的时候他拒绝我了，我半个小时没说话，眼泪往心里流了半小时，我都没有流出泪来，懂了吗？那为什么那天我流泪了呢？我就罪在那显多，恩典在那显多的概念。但是我特别一方面是感恩神，知道吗？所以我也欣赏江弟兄这个勇气是很好的，因为那天我真的我不敢鼓励他，你一定要出来做见证，我不敢说的。别人我敢，他不敢，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是要看他们自己的信心嘛。所以我不敢推动他。邓华姊妹，你都知道我在旁边已经了。邓华说，可能暂时不分享的也没关系，我就走了嘛，我就走了。所以我就祷告，我没有说他们一定要分享。但后来他们有这个勇气。真的不容易，你知道吗？因为你知道，天地应该知道，以前有很多这种情况都离开了我们，对不对？都离开教会了。在来进来之前也说得很清楚，都同意，但慢慢慢慢就不同意了。这个很难的，我知道这个，我不真的不是轻看他们哈，也不是说人家不好哈。
有人撂下一句话：“我要是结婚了，谁都挡不住。我要去结婚谁？”
不，这个都没有关系，这个我都理解，你知道吗？这个并不是说不理解人的软弱和体恤，但我就什么呢？更重要是什么呢？我接受我现在的状况没关系，但是呢，不能因为这个混乱成那什么。道，你不能说这样的话就可以，那你懂吗？圣经怎么说？基督爱教会，丈夫爱妻子，基督爱什么？我爱教会不？那你难道教会肯定不完全？基督可以把教会抛弃掉吗？你的配偶肯定不完全，对不对啊？那你可以找个理由把配偶抛弃掉吗？好，我有这个问题我就悔改，没有问题。但是呢，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正确的态度，懂了吗？
很多教会如果变成像新天地一样，就这种邪，邪教异端，他们会抛弃他们，或者
哦，异端的不是教会嘛？你要搞清楚嘛。他不是神的拣选的人嘛？懂了吧？他在教会里面，不要说异端了， 你就在教会里面混了几十年，你是一个基督教徒，你没有真正重生得救，你能不能上天堂？同样不是嘛？你虽然在教会的组织里面，对不对？但你是不是教会的一份子啊？你还是慕道友嘛，懂了吗？就是你虽然受洗了，你都不一定能上天堂的吗？懂了吗？你就是个基督教徒也不行。你虽然在地方教会的组织里面，但你不是教会的一份子，懂了吗？你因为你不是有耶稣的宝血，没有什么，没有把你买赎回来，懂了吧？你是在肉身在你的地方教会的组织行政里面，但是不代表你是得救的人。我们不敢说我们洗礼的弟兄里面就是得救的。今天早上我跟孩子们灵修啊，我跟大孩子们灵修，今天早上我说讲到挪亚方舟的事情嘛，神为什么要毁灭那个时代的人呢？从救赎史的角度讲，就是因为当时人的什么罪恶嘛。但在永恒里面，神的永恒的旨意嘛。大家在历史里面看，就是因为当时的那个时代人进度是其思想的进度是恶败坏的。所以那我就说，孩子们，你们现在说你们信主了，怎么核定你们真心假信？你们要常常思考这个问题，为什么呢？就是你们有没有经历认罪什么悔改吗？我说基督跟非基督最大的不同是什么？是不是对罪觉悟了？是不是对罪敏感？哎，我们不说不会犯罪，基督徒还会犯罪，密斯家人也会犯罪，也要悔改。我说我今天呢，孩子们就笑了，先说，我说密斯家人也跟密斯奎斯要认罪的，有时候啊，得罪妻子要悔改的，认罪跟妻子要道歉的嘛。他们说哦，天哪，是。我说我也跟我孩子会认罪道歉的，不是说基督徒不会犯罪，而是说基督徒犯的罪会什么？悔改。所以基督徒最大的就是你对罪觉悟了，对罪敏感，并不是说你不会犯罪。我没有任何资格轻看犯罪这道弟兄姐妹，我们不是轻看别人，对吧？包括管教你也不是轻看，你懂了吗？因为我也会犯罪，我并不比你圣洁，但我犯罪我就悔改，你犯罪你就要悔改，你犯罪不悔改就要被管教，对不对？你要心甘情愿的被管教啊，这是神的恩典。不管教你就私生子了，你更惨了，懂了吗？刚刚就江青刚提到这样的，说哎，你不委身任何教会，我去任何教会，我不去任何教会，对不对啊？哎，我进可以攻，退可以守，我很聪明，我犯罪了，我就跑了，不让你管教我。哎，但我不犯罪，我又回来了，多好啊！其实对你是不负责任的，你对自己不负责任，懂了吗？就将来你对你的家庭也是不负责任的，这样的，因为你自己没有学习顺服一个什么权柄。懂了吗？为什么你在家里面你老大，你是老公又是什么父亲，对不对？你的老婆肯定管不了你了，你可以为所欲为嘛，这不负责任的。但你委身教会呢，就算你这个弟兄你是丈夫也是父亲，你孩子管不了你，你妻子管不了你，这叫什么？主动请教会来管理我，这是智慧，这是谦卑，这是对神的信心，你知道吗？我做牧师的也是什么，要被同工会管教啊，也不是说我没有被管教啊，所以我跟陈吉林讲的，我不是医院主大好，我们是众长老之好。我做牧师的必须顺服在集体的同工会的权柄之下，懂了吧？就像美国总统的不是什么，不是绝对的权利，对不对啊？他被国会限制，被大法院限制，对不对啊？他三足鼎立的嘛，是总统是有权利，但他的权利不是绝对权利，他可以被弹劾掉的，可以被罢免的，对不对？所以其实你要有时候就理解了，美国的总统有时候有些东西他被限制的，他想改一些东西他也改不了的，不是他要改就改的，懂了吗？有些东西他想改他改不了，那特朗普想改一些东西，他把同性恋婚姻合法化他也改了，他暂时没有权利改啊，他不承认，他还是不承认这个东西，他绝对反对堕胎，但有些都通过了堕胎法案，特朗普他没有权利直接改的不？因为这个立法的东西不是总统一个人决定的，有很多程序的，很难呢、啊。要明白这概念哈，所以好，基督是教会的心，教会的基督的心腹很重要哈，很重要。弟兄姐妹，我很喜欢这个词，我承认我也很亏欠我的妻子，我也很亏欠教会，我对教会的牧师我也很亏欠教会的，但是主永不会亏欠我们，主永远不会错，基督才会把教会造就的完美的，不是靠我自己，不是靠牧师在这里说教就能够把教会搞得很圣洁，都是不可能的，知道吧？是圣灵借着道，借着你讲的道来接近教会。 好，这个我们看第好，下面来请王立雄继续读第六个。
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以弗所书一章二三节说到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五节说到我们的身子是基督的肢体，罗马书十二章五节又说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互相联络做肢体。这些经文说明了我们与基督以及我们彼此间合一的关系。基督是教会的头，教会一切的供应都是从基督来的，一切的行动作为也都是由基督发号施令。如果头离开身体，身体不能得到营养，更不能使自己的各样器官正常运作，当然无法存活。身体不能片刻离开头，甚至可说身体是为实行头的意愿而存在的。这正说明了教会存在的意义与条件。圣经上不但用身体来说明基督与教会的关系，他也用身体上的各个肢体来说明信徒之间彼此的关系。信徒彼此是弟兄姐妹，这关系已经是很密切了。圣经还说我们互作肢体，这更是不可分的关系。身上的肢体都不是为他本身而存在，是为了整体而存在，他们也无法单独存在。同样，信徒个人的经历、恩赐、条件也不都是为了他自己，而是为了全教会。信徒也不能脱离教会单独追求的想法。不但如此，信徒之间的关系是真正的情同手足。无论彼此间的距离有多么远，差别有那么大，只要一个肢体受难受苦，所有的肢体也就都觉得苦，并且尽一切努力来减轻那个肢体的苦楚，让他得快乐得荣耀，不应该觉得无关痛痒，更不该幸灾乐祸。整个身体的方向是相同的，在头的管理之下，活动的方式未必相同，却必是和谐的，互相帮助的，这是身体应有的情形。
好，对大家我也很喜欢这段文字哈，就说嘛，基督是头，我教会是什么？身子，对不对？所以是互相联络的，对不对？我们教会能不能大于基督的身体啊？教会大于基督的身体什么？就变成组织机构。对，教会大于基督的身体呢，就变成什么？三字会就是这个代表性的哈，三字会就不算了哈。所以我们这样不能说三字教会这个原因哈，它是扩大了基督的什么身体了哈。它是扩大，所以我不称它是教会，就这个原因，你知道吧？我们的会员手册里面有，所以为什么要强调这个？我因为是我们的站会员手册里面有，前面已经有了，我们不称本教会就不称三字是教会，懂了吗？就是它是扩大，就是它是扩大，就是变成怪胎，知道吧？他把很多不信的人都拉进来做牧师啊，做执事啊，做长老啊，这个麻烦的啊、哦。这个是扩大，当然家庭也有假的，但那个假的不是你请来的，是他混进来的，没办法的，上帝会分别的。但是你把假的请进来就是你的问题了，知道吗？你故意让假的进来就是你的问题了，懂了吗？你牧人要负责任的。但是他混进来你没办法啊，他说他信主了，真的都明白，他问你救恩他都懂了，我给你洗礼的规定的洗都是真的，那个人我洗，我不敢说我那么多洗礼的都是真的哈，我可能也洗过假的，绝对会有的，我不敢绝对保证我洗的都是得救的，对不对？但你没办法，因为他这样背出来了怎么办呢？人家也身心病冒的都同意，那你不能说我不给你洗礼那不行。虽然谢霆有点笑了哈，以前他的妻子在我堂过人唯一这个在我们教会里没有被洗礼，当时没有被通过哈，后来他去了中山堂是吧，洗礼了好像是吧，绕过了我们就去洗礼了，当时在我们教会是第一次没有被通过的，没有通过的啊，没关系，
那是那个谁
是别人谈的，对
对呀、啊、如果你谈也可能都过了、
啊、我不知道啊，可能哈，感谢主啊，但是呢要经过检验，要被打击一下很正常，家长妇人怎么说来了，我说把你比个什么狗吃，但是也打击不了他的，对不对啊？这个要检验的，需要刚强一点，当然没关系，每个人不同。好，这个什么概念呢？基督教会不能小有基督身体哈，小有基督身体叫什么？圣经里面叫怎么说？叫结党纷争，分门别类，分门别类，结党纷争，这叫小有基督的身体，懂了吗？ 懂了吗？对，教会大游戏的圣经吗？就是像三个会这种啊，就是把些党派啊、团体啊都假拿到教会，把假的也拿进来做信徒啊，明知他假的给你洗礼啊，谁有给教会钱就把那不信也让你信啊，不要的，不应该这样做的，不要人为的拉人头。好，这是扩大基督身体。第二呢，也不能缩小基督身体，叫分门别类，结党纷争。比如说我们天赐教会，你不能说只有天赐教会的信徒才得救的，那完了，也就异端了，懂了吧？对，虽然我们跟别的教会不是一样，但是我们也不能否定说除了天主教会的信徒都不能得救，那你就完了，你就极端了，对不对啊？所以你要承认很多教会只要没有违背基要的时候，我们不能说不能够，在我们会有不同的看法没问题，但你不能说人家就不能得救，懂了吧？这样人家判断。但是呢，如果是异端，我们说肯定不行，异端我们也不能，你一定不能得救，反正异端我们不能接受，对不对？所以呢，所以我们说基督教会基督身体既不能大于基督身体，不能小于基督的身体，刚好是耶稣基督的宝血所什么买赎回来的，耶稣基督的宝血一滴不会浪费，懂了吗？也不会多余，也不会浪费，耶稣的赎价刚好够他预定拣选的什么得救的人，很奇妙。
有一个想法就是正确啊，就是你看每个教会是不同的功用，一般是有可能就好像说是比如说我们的体内粪便或者唾液它不能流到血液里，不容易穿在你的身体，就是我只是这样的。
但这个还有点不一样，
可能是上帝有
对对，因为你那个粪便里面不，你粪便里面不是肢体嘛？但你说这么就万事都复原效力没问题，就是撒旦也有神的什么美意，不是我们异端不能成为教会，跟教会没有一毛钱关系。但你不能说异端的存在也有神的美意，你是从大方向讲的。
因为这些年也是经历了好多。
对呀，就不异端它存在有神的美意，但它跟教会没有关系，它不跟教会分别出来，懂了吗？就是。魔鬼都有神的美意嘛，你说的是更大的感情，神的角度看是有意义，但你不能说异端是教会的一份子，不是教会的一份子，当你用了什么异端是什么，你身体排出来那些垃圾的东西哈，那个它不是人的肢体嘛，对，讲教会是神的身体，懂了吗？不是说你身体排出这些东西，说它是你的身，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对，身体是不能多不能少的，刚好恰到好处的，知道吗？圣经就这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用的很恰到好处的嘛。一个我们有不同的肢体嘛，身上有不同的肢体嘛，肢体有不同一样的用处嘛。所以口有口的用啊，眼睛有眼睛不能眼睛说不要嘴啊，嘴不要鼻子啊，鼻子不要耳朵啊，不是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专门讲这个嘛，对不对？所以耶圣经是这样讲的，很重要。好，那我们请下面请开始啊、我们看看第七个，请基督兄来读第七点。
教会是真理的。注视和根基，提摩太前书三章十五节，不但说到教会是神的家，也说到教会是真理的注视和根基，这是说明教会的使命是维护真理与发扬真理。当主在世的时候，就是真理。约翰福音十四章。
哎，括号里不懂不用读，不是括号里的经文。
他所行的就是神的心意。主升天之后，人们从哪里得知真理呢？就是从教会之中。神将真理摆在教会之中，教会也有责任要持守神的真理，并把它向世人表明出来。在教会历史中，教会一度受异教的影响，将基本的真理丢弃，但并又有无数的殉道者为了持守真理而牺牲。直到如今，真理保持下来了，也有无数人因认识真理而得以自由。我们必须认清教会持守并发扬真理的使命，认真去完成它，因为教会是世上唯一拥有全备真理的地方。
好，这个很重要哈，教会是真理的注视和根基哈，这个很重要。如果教会都不讲真理的话，这教会就完了，知道吧？所以我们说教会一定要站得住，不容易哈，真的要站得住。我跟你讲啊，所以我自己有时候会觉得我稀奇哈，神对我的恩典哈，有些人我为什么那么坚持得罪一些人让很多人不高兴，对不对？但上帝给我的性格还真的就这样，就这样。所以呢，有时候求主怜悯我，有时候呢导致一些问题，有时候好像人家觉得我很硬，好像觉得有时候不太接纳别人的观点意见。你说是不好也有不好，好也有他好的地方，对不对？为什么？因为就是这样的， 否则的话呢，你的性格不是这样的话，可能很多人就什么老好人，老好人，你很多人就让步了。就是你要不为杀你给每个人带领不厌，真的感谢主，我们要接纳彼此不同的个性。
我这样就看了一个小段文字，就是说老好人其实老好人不好，老好人其实他并不是他内里他不反对你，
其
实他心里
面。你忘了，就是我自己要改过，就是中国人，就是我们亚这种
对
好的老好人嘛，基本上都是老好人。
是啊，
我们往往是比如说心口不一的，
对，
就是我们是比如说嘴上说的，心里完全根本不
是
这样的。
是，
比如说我让，其实就要让。
对呀、
啊，让
我面对小
那些人根本不愿意让，就是
对，
就是这样的。就国外的可能是从国外受那种教育的话，
对对对，
就是我们要
心口一，
心口比较一致的，他们是比较一致的。
喜欢就喜欢，
对，喜欢就大胆行动，对。
好，没关系。所以我们刚才讲，就是说，我们人都会有这种可能性啊。有时候我们也会有虚假的时候，那终究我们要往什么正确的方向走，正直一点点走。但是没关系，就说呢，就是教会是正直住着根基的，就是我们一定要呢坚持，就是圣经里面的。当然，我们重视的不是自己观点，其实可以让步的。就是说，不要因为个人的不同观点导致跟别人关系搞不好啊，破坏人际关系，这个没有必要。我也在学习，我在学习这个，不断的学习这个。我自己承认还没有完全学好。我还没有完全学好这个功课，但是关乎真理我绝对不会让步的。所以我们这样讲，你跟人家一相处哈，要因为不同的观点，不关乎对和错的观点，让人跟你相处很困难，你要悔改；让人跟你相处觉得不舒服，你要悔改，你的个性太强了。但呢，如果因为你坚持真理让别人跟你相处不舒服呢，那你继续坚持，干强壮胆，没有问题的，懂了吗？就不要因为个人的做法啊、个性啊、什么做事的方法不一样啊，导致别人跟你在一起觉得哎呀好难跟你相处，我不想跟你交往了，这个你要反省自己了。就你看刺猬一样的，知道吧？
我觉得刺猬一样是增加的，我觉得也
挺。啊，对，但是呢，
为真理
不，如果你是为真理没有问题，为真理你温和一点、直接一点都无所谓。比如说，你进行犯罪了哈，犯罪了，我拐弯抹角的发出指出你的罪了也没问题。但有的用直接指出你的罪了，我说都没有问题，对吧？你不能说哎那个弟兄好，他给我面子，拐弯抹角的，你直接走就不对了，你错了。为什么？直接指的你的也是好的。懂了吗？这就是神就给不同的人，就要来对付你犯罪的弟兄，有就直接指出你的罪了，也是好的，懂了吗？这个你就不要找其他，你这是那个犯罪的人找借口而已。但是呢，反过来讲呢，如果不是关乎对和错的时候呢，就不要因为这个什么，保罗说了，不要因为那个无知的空谈啊、家谱的争论啊，去导致什么，你破坏跟弟兄姐妹的关系啊，这个就不要了，导致教会之间的争论啊，导致教会之间的不合一啊，这个就不要了。那夫妻也是这样的感觉，你不要因为那什么，不要因为非原则跟妻子哪是闹矛盾，你就很蠢的了，懂了吗？就是原则有位一样，我是告诉我妻子，这个我绝对不会让你让步的，我要告诉你买掉
这个。
我不，我，但你还在看，这就不同了哈。
对，有的时候我们叫观点、立场、
对
态度，有的时候不是你错了，不是张老师错了，但别人指出张老师，有的时候我的态度。我的角度，我的立场，那是我的牧师。你说他不可以，其实有的时候那个道理啊，已经放到。
对
后面，
对对，
所以
呢，所以我们要讲，所以这就是什么概念？就是不是关乎，只要不是关乎绝对的那个真理的绝对准则性哈，你就要尽可能要宽容，要让步，要从对方的角度去思考，没关系，就得多点理解。然后呢，第二呢，尽量让别人跟你相处的时候，就不要有太大压力，知道吧？因为不是光和对和错的时候。
但是有很难，那教会是真理的注释和根基。
对、
啊。因为我去过好多教会，因为我在深圳嘛，包括去广西，他也找了好多教会，跟张老师也聊。那有好多教会姊妹带领的，我第一次来广州，带着崇拜去了那个民政高民主的那个教会，那时候林国还在世。到那儿，然后那个姊妹在那边讲到我心里不舒服。他讲着讲着，从庞祖开天辟地以来，我忍到最后都讲了。我去找他，我就说了，你怎么能这么讲？我们是基督徒，你站在那边你怎么讲？他可能是为了迟早的美丽，也可能像张老师说，我不知道他是被请来的，还是混来的，在怎么讲课，还是就是说肢体变大了，被怎么？然后还是在哪一个美文上找？他说的是很美，但是还好下面很多坐的是老年人，可能有的都没注意。但是我一个弟兄带着这种心情和崇拜来的教会，专门去的东方牧羊。我是受不了的，我是直接跟他就顶上去。所以有的教会我也去了好多教会，我发现包括三次教会，我这些年也陆续去。
我们说，一般我们讲不严谨了，我们不叫三次教会，叫三次礼拜堂。
啊，三次礼拜
堂。
我去了三次礼拜堂，有的时候我想呀，我说凑合在这聚一下，
讲，反正不会超过第二次，我心里面受不了。我在前面讲的教育人啊，说这些，说奉献啊，说这些东西，我很难融入啊。不是我不想融入，我融入不进去。在这个，就是说，他的真，我们的真理，和他是很难融入。
对呀、啊，是啊，是啊，这个不合真理的问题，你就很难。对呀、
啊。不是我不想去啊，我想去，我也不想来广东那边。
所以分别为圣，如果你因为真理是分别为圣，它不是因为真理呢就叫分裂教会了。我们为什么要把这个区分得很清楚？你因为真理的缘故，跟教会也不讲真理的地方，我分离出来啊，是正确的。所以为什么基要派啊，就是特别是被称为分离主义？但是什么？因为你跟圣经不符合的，我要从你那里出来，我是分别为圣。但是如果因为做法不一样，看法不一样呢，那个就分裂教会了。不要因为这个分裂教会，包括我们在学校也是这样。为什么谢霆锋讲到我们转学，对不对啊？就如果你因为信仰的缘故背景，我们是可以接受转学的，就是从来在一个系统里面都可以。如果你说在林恩的那个背景的那个学校啊，你看不对劲，你转到一个改革中的背景，我们是支持你的。但你要因为信仰，我们也可以接受。但是不要因为不是因为信仰呢，因为跟着学校闹点矛盾就要转，我们也不接受。你要保护别的学校，对吧？要尊重别的学校，你不能说哦，你们学校是你学校可能教学条件好一点就随便接受，我觉得不应该。你要每个人都要成长的嘛，所以不要骄傲，不要自以为是。但是你要真的，所以我们要感谢主。所以教会的真理就是根基什么呢？就是教会一定要站住，教会在真理上一定要站住。教会一让步啊，你知道吗？我们要没有教会能够让一步就能让两步，明白这概念吗？他为什么开始什么讨好人了嘛？他要或者有的教会为了发展人数嘛？因为一坚持一个真理，人就会走了很多。真的，我们教会我经常感觉以前就这样讲的，谢玲应该知道的哈。说我们如果教会不坚持女人不可以讲道啊，我们教会人数以前很多有几个姐妹都因为先就反对我不支持女人讲道，他们走掉的。还有呢，当然还有哈，很多关于离婚再婚的人在我们教会就走了，他们不愿意接受这个就走了，所以这个我也接受，感谢主吧，你懂了吗？所以其实反过来说，真正能够留在我们教会的那些这样的弟兄姐妹，我是很尊重的，其实更尊重他们。为什么？他们很谦卑，就是不是因为自己有曾经有过这样的问题我就回避了，我能够勇敢的认罪悔改，他才能够存留下来，你懂了吗？其实这个是很了不起的，这主的恩典，没有主的恩典是不可能的。因为我明白这个，要是我也接受不了。如果我不是因为真理认为，我也接受不了。从我的感情上面谈，我也说不过去，我才不想待着呢，对不对？除非主的恩典改变他，他才能够不在乎自己的面子，不在乎自己后来被人家看，我忍人在基督里面相处下来，这是经过检验的信心，知道吧？真心是打不垮、吹不烂的，因为是建立在真理的根基和注视上，知道吗？这个很重要。
我觉得如果是比如说我现在是一个重新的话，刚刚离了婚，然后听到神的真理，哇，在这个教会知道离婚再婚是那个犯罪，而且对自己的家人对自己的孩子以后肯定是个面教会发起来，但是我哎呀就是大部分人是这样的嘛，肯定是那牧师也会犯罪，那我就是犯这个离婚奸犯奸淫这个罪，我就是要去结婚，我结完婚以后再去悔改就行了，就是我早上犯这个罪，我晚上悔改就行了。我真的很多人就是这样的。
会有啊，这个你这
你
不这可以理解的，也可以这可以理解的，也不要觉得奇怪，
对、啊，
很正常。
所以他会认为就是不说别人嘛，说我自己。
对，没关系啊，没关系。
我跟我的孩子，我跟他好好说就行了呀。我跟他说，我不是榜样啊，我离婚再婚不是榜样。
是啊，
但是当然我是没走到这一步啊，所以我怎么样我还是没有去。
好，所以这个没关系啊，就是说就不还是那个感觉。
大的压力我也没去办。
不，
我想有一些人肯定他就会这样去做了。
是的，多是。
比如说有一些人就是这样啊，我留意认识的人就是这样啊，那离了婚以后马上就去结婚，结了婚以后现在我挺好啊，我也追求主啊，我也奉献啊，
是的，
我也是基督徒啊，但是其实我个人的从我感情来说。这样的人他真的没有得救。
不能这样说，不要这样说。
因为圣灵他不会让他去做，
不
带领他去做这么大的恶的，这么做
不，你还是这样，你这恶没有大小，你这个
去做了，
你就有偏激了，又偏激了。
反正我是这样的。
不，你真认为不行要签，说不了签，就说你认为你就自义了，你不要自义的，因为你没有犯别的，犯别的罪的。这个东西就是人有软弱的，就是有时候心灵愿意孤肉体什么软弱。你说你要讲了，主耶稣有多伟大？主耶稣很伟大，对不对？主耶稣带三个门徒到克里马内祷告，重不重要啊？那是重要。
耶稣说要被出卖，对不对？今天祷告重不重要？
那你要把它放大了。我结果耶稣祷告，三个门徒在哪儿吧？睡着了，问题也没什么。你要想放大也没什么。
那个大卫犯的罪得不得救？大卫得不得救？但是大卫偏偏得救了，大卫犯的罪也不小吧？他是那些人，他看到那个怀孕洗澡，就把他带过来，对不对？当然怀孕承认自己的罪，对不对？没有，还要他依法严护，把他丈夫召回来，对不对？回家同房去，最后没有同房，没招了，他接招什么？还把他那个元帅啊，元帅把他派到危险之处，对不对？使他被杀，你还让你的元帅也给拉进来做凶手了，对不对？那你说，你如果你把那个骗到犹大，是不是比那个罪还大？他放在监狱里变成什么？撒谎啊！他想，哎呀妈，很危很阴凉，先把这个怀孕生的孩子带到里面什么？哦，那就做鬼，对不对？哎呀妈，他接到什么？哎呀，对比，把那个就是那个举特别对比什么？回家还不跟妻子同房，对不对？我不回家为什么？因为我的主人在天天打仗，对不对？我怎么能够回家享受的雨水一欢呢？对不对？不行，对不起，就显得他多么忠诚，对不对？就今天钱的对比，对不对？哎，他又把你忠诚的给什么？就用他自己的罪，对不对？他是无辜的吧？乌利亚是无辜的吧？把他干掉了，对不对？那你说大卫和这六百姓啊，那个最大的啊，大的嘛，你要有时候不是那么偏激的，知道吧？你要明白人性是多么的这种时候，你有时候要知道自己是多么的这种。
包括当时我也讲一句话，就是我一直说，你看圣经里面有那么多，就是说到。还有就是一夫多妻的，娶那么多老婆的，这个亚伯拉罕说是一
大堆，那对啊，亚伯拉罕啊，你再说雅各还有大卫，那个大卫对不对？
对
吧？
对，
如果你看大卫比你现在还糟糕，你说离婚再婚还不算厉害哦，
对，
你除了娶了很多老婆，你更糟糕
啊。我现在因为以前我跟我老婆也讨论这个问题嘛，
所以
就是我
老婆，随便举个例子就把你这观点反驳，知道吗？因为。你说离婚了，再娶个老婆，还同时保持同时一个妻子，对不对？
啊，
法律上可以过得去，对不对？你更糟糕，你一夫嘛，
同时多妻嘛，
同时存在，你说你不认罪了？
我吃饭还不懂事
呢。那是他们大卫
是
吧？
他怎么允许他们要
做？那个大卫也不是对不到，大卫还不懂吗？这不是这样说的，兄弟啊，你一定不要用任何行为结果来判断得不得救，这个你千万不要去偏激偏见。
所以你刚才说，这个人得不得救是上帝，
不，他不是说具体判断，他用这个某种模式来判断人，也不能这样做的嘛。谁就是你说自杀的人一定不能得救，不能这样说的。自杀的人一定不能得救，知道吧？他的自杀死的一瞬间，神让他悔改，对不对？所以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人太软弱了，你肯定不要听，不要听你的肉体。不要相信任何人的肉体，你自己的一个人
就知道了。
不要听别人的肉体，懂了吗？
嗯、
好，我们看听听听做最后一个就结束了。
教会是金灯台，启示录一章提到七个金灯台，而一章二十节说七灯台就是七个教会。腓立比书二章十五节也说，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这都是说明教会有为主做见证的使命。主在世的时候是世上的光，约翰福音。主升天之后，世人从哪里得见光呢？就是从教会里面。教会是由本性软弱的人组成的，怎能发出光来呢？原来光源不是来自自己，而是神借着教会发光，就像月亮反射太阳的光一样。哥林多后书三章十八节说，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一个常看见主荣光的人，也将会将主的荣光反射出去，使人从他那里看见光明。在道德败坏、社会黑暗的今日，许多人行走没有方向，也有许多人看见自己的污秽，以致向神自高。教会必须将主的光照耀出来，带给人光明，使人看清人生的方向，看清自己的污秽，而信从这光。教会这许多称号稍微描述出教会是怎么一回事，但即便如此，许多关于教会的事仍是个奥秘。 恐怕要把神的旨意完成之后才能完全清楚的。
好，这里面有两次都错的地方啊，所以很正常会有都错的地方，这我明白。所以什么概念呢？就是说教会的金灯台，这个地方就是说教会一定要发光，对不对？教会就升天之后，哪里的就是教会，但别注意，教会人本性软弱，人不可能，没有靠我们自己发光，还不可能，肯定不行的。我们什么一定要靠主，靠主来发光。所以我们要注意，所以一定要什么，我们要自己在这个面前，但我不在的时候，教会就不能，所以你犯罪就犯罪，你就去悔改，也是发光，就是表示你是个谦卑。这大卫为什么他悔改时成为历代圣徒悔改最伟大的篇章，对不对？他会是犯罪很多，但他悔改什么也是。所以我们看，你看大卫的53篇、51篇，这诗篇都很经典的大卫悔改诗歌嘛，那么厉害，是他经历的，就也是最大的神，更加的什么更。更愿意，我跟你讲，我为什么有时候我会控制不了？我现在我真的有个承认，我是我这个人不太容易哭，就是原因，没有真正深感悟，我到那个我很难在表面哭出来。为什么？就我今天太有人生的黑暗。但是
你的泪点比较高，
但是呢，是，但是呢，因为真的让我感动了，真的是这段真的幸福，我哭了，我把你特别能打动我心灵的那种。我很感恩，更加感恩，恩典实在是大过我们的想象。那个时候真的是无法用语言给大家，就要记住了，大家。好，今天呢，我们马上呢，关于这个教会好，哎，注意，作业是什么？注意好，下个月要什么作业呢？每个呢，我要问你，教会是八折天书是什么？你要能分享出来，背出来好，不可以看
啊？八什么？
教会的八千夫啊，八个这个称呼的人，
哦，
不许不许看，
教会的这个称呼，
对，
现在就可以复习一下，
对，怎么是这个八千夫啊？就是下个礼拜的背诵的内容，我不是让你使劲背，就是我告诉你，完了以后，教会有那二个八个称呼，代表了八个什么伟大的特征，对不对？非常好，而且你不能说我知道七个不够，七个
不
够，我告诉你啊。知道七个都不及格哈，知道七个都不及格，必须八个什么？都知道才能及格。我们的标准很高啊，八个都是你说七个都不及格，懂了吗？你熟悉吗？你注意，说七个都不及格，要八个都能够说出来，就什么呢？就证明我们什么呢？这个我讲的不只是
不用把它写成文字，
不是只让你背诵，
自然演的，
八个特别太重要了吧？这个八个都每次从头讲一次，我都觉得自己首先都被感动了。这个教会的称号太伟大了，没有你要把这个放在里面都是亵渎教会，知道吧？教会太伟大了，这个八个称呼完整的，整个身体真的就这个八个称呼在心里面，这可见这个教会多么的重要。所以我要理解这背上的这八个特征什么，这体会这八个特征是内涵，是吧？能不能给你起来？
你的
知道不知道？开点，好吧？我们这祷告，我们吃饭了，可能没时间。好，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保守我们今天能够接着上午来学习关于圣经中关于教会的这个定义。主，我们谢谢你，你在创世前在基督里预定拣选了我们，也感谢主，你用你耶稣基督的宝血把我们买赎回来，把我们使我们成为你的子民，何等的荣耀，何等的恩典，我们真的是完全不配，靠着我们自己一点点点点点点的所谓的功劳也好，行为也好，或者意志的选择也好，我们都灭亡了。但是感谢主，你爱我们，你拣选我们，你把你的教会分别出来，使你的教会成为一个主你所喜悦的一帮儿女们，是吧？真的是赞美你，真的不是我们有什么能力，是因为你自己的十字架上的大门，你自己的复活的大门，把你的儿女们从死里复活，使我们能够分别为圣，使我们能够成为一家的人，能够成为你圣灵的殿，我们赞美你，能够成为主你自己的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我们也赞美你，能够成为你的丰满，我们也感谢你，我们也能够成为金灯台，我们也能够成为上帝你给我们美好的很多的祝福，我们谢谢你，主啊，你亲自来看顾带领我们，祝福你自己的教会，让我们每个弟兄姐妹也能够不但有普世教会的这样的一个立场观念，也要有地方教会的这样的一个认识， 而这种领袖不只是概念上的领袖，也让我们能够委身地方教会，从而在教会里边更好的自己被造就，自己被管教被修理，同时也能够参与教会的服事，把神给我们的恩赐也使用出来，让我们开始慢慢的学习关于教会的真理。谢谢你祝福我们上午的学习，也保守我们下午的学习，保守我们傍晚的学习，保守我们晚上的学习。谢谢你，把荣耀归给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我们结束啊。
我想这个
说
别人说，
其实有时候这个书，我们两个三十句弟兄们。